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解体党文化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不同程度的恨》，作者河北省深泽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2日。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弟有几位同修出现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大家在不断的交流中向内找，发现怕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党文化的因素等等表现得比较重，从而导致出现身体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通过不断学法和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恶念等等，有这些表现的人心中都掺杂着不同程度的恨。很多时候发现自己虽然认识到了有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也努力地去抑制，但是总感觉不是从根上去掉了。一天在听师父的广州讲法时，突然想起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他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的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此时我意识到，原来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有恨的因素没有去除，或者说没有重视起来。这时思想好像一下子打开了，带有不同程度的恨的表现也变得清晰和更能分清了。如果用不同程度来分的话，可分为严重、一般和轻微。严重的恨有仇恨、仇视、打击报复、阴险毒辣、气急败坏等等。一般的恨有抱怨、发牢骚、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着急上火、生闷气等。轻微的恨有不情愿、不高兴的挤眉、瞪眼、撇嘴、斜眼看人、拉长声音、不情愿的回答等。细细想来，生活中表现出恨的方面还很多很多。恨，不管什么程度的恨，都会让我们无论是内心还是外在，表现不善、不祥和、不慈悲。因为恨是和真善人完全对立的。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我们同化的是真善人，那就要完完全全地去掉恨的因素。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有恨的想法和表现，那等于是我们还在受邪党邪灵的控制。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给这个邪党邪灵灌输能量，从而削弱我们的提高和大大降低救度世人与众生的力度。当自己进一步认识到了邪党邪灵的恨的严重性的时候，突然感觉内心变得清透，好像从遥远的天际通过管道输送来一汪清凉，觉得内心深处的一种物质化掉了，心里有了更为踏实的平和。随着身体也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在我的后背心口处 起了几个红疙瘩，而且舌头有两天也像喷火一样热辣辣的疼。以前也在不同的矛盾中找到过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党文化的因素等等，虽然表现上也平和了许多，但总感觉那种平和有人为的压抑和故意抑制的状态。一天中遇到矛盾时，时不时还会动心，而这次真正认识到和看清了恨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后，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平和，以至于近来遇到像往常一样的人和事，能够更平和地去面对和处理了，说话的速度也慢下来，声音也低了一些，用词也更文明而准确了。不管是哪种程度和什么样的恨，都不能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留存。旧势力当初造就这样一个邪党邪灵，就是为了毁坏人类，阻碍众生得救的，同时以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为名而迫害。在中国大陆接受的多年灌输洗脑中，邪党邪灵把他那邪恶的因素主要的组成部分恨植入到了我们的思想和身体中，受他的左右和摆布。我们不仅要认清他，修好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救度世人与众生。如果我们都从根本上彻底的去除了恨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就能彻底的摆脱了邪党邪灵的控制，因为恨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生命中没有了恨，那很多的执着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也就容易去掉了。而我们升华后的表现就更符合大法的标准，在救人的力度方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写交流文章中修去党文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我是一个党文化很重的人，特别是在修炼前，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自己被邪党灌满了党文化，开口说的每句话，平日里做的每一件事，里面都存在党文化的东西，特别是以我为中心，显露出了很多党文化的东西，如好走极端、不拘小节、强加于人、瞧不起别人、背后议论人、证实自我、华而不实、夸大其词、自以为是、心直口快、反驳别人、爱面子的虚荣心，还有口无遮拦的不修口等等。修炼大法后尽管好了一些，但邪党文化的东西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言行当中。对此，这些年来我也重点注意到修去这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就是不见太大的改观。从2015年我写明慧交流文章开始，我感到修掉了很多邪党文化的东西。开始我写的文章明慧编辑同修改动很大后才能发表，后来我就重点注意我发表的文章中明慧编辑同修修改的部分，特别去掉的部分，反复琢磨同修为什么给去掉，为什么改换成新的句子。我这一对比一找，我明白了同修给我修改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党文化的理念形成的思维模式写出来的东西。有一次我将明慧同修给我修改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对比，一段一段地找出修改的词和句子，然后我就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看到了同修改的地方都是充满党文化东西的地方，如我写的一些空话、没有实际意义的句子、夸大其词的句子、不向内找向外看的地方、描写同修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瞧不起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还有八股文千篇一律的开头模式等等。 同修都加以修改了。我看了一遍同修没修改前自己写的文章，确实存在着很多党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文章让读者看了，怎么能起到好的正面作用呢？再读读同修修改后的文章，真的不一样。记得四年前有一篇文章，我写了投没发表，我又修改后再投又没发表，我再一次修改，这次改动很大，连题目和一些无关重要的内容、特别存在党文化的因素的语句全都删掉了，换上了新的题目重新发送，结果内容没大改动就发表了。我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党文化还有哪些没有从根本上修掉，一查在写文章中我还存在着，好走极端、不拘小节、证实自己、华而不实、夸大其词等问题，而且求发表的心出来了。我会提高自己的心性，心性上来了，我想自己文字水平也会提高的，心性上来了，智慧也会更大的发挥出来的。回想这几年在写交流文章中，确实修掉了很多人心，去掉了很多邪党文化的东西，真的像师父讲法中讲的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中不求轰轰烈烈做了什么，只看重修炼过程中修去了多少人心执着。个人的点滴体会、不正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谈如何去掉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1日。师父在最近几年讲法中不断地讲到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注意清除党文化的问题，师父讲法我感觉一次比一次重，我悟到是大陆大法弟子的党文化因素已经对自己正实法、海外正实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到师父了，比如神运光盘的事情。怎么办？光认识到自身有党文化不行，怎么办才能去掉？这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最开始我想的是，师父讲过，法能破一切执着，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那么我就多学法吧。其实我本来就比较重视学法，所以我更加努力的学法、背法，加上平时也发正念，加上讲真相，但是基本上是在个人修炼上用心了，特别是学法上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党文化应该去掉了吧。但是事情上我发现并非如此，我的火气还是很大，我打电话讲真相的时候声音很大，据同修说不是讲，简直是在喊，但是我自己没有感觉，我觉得这是理直气壮、有正念的表现呢。这样也劝退了一些人，部分常人在听我讲真相之后，也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了，对我表示感谢。我更加认为自己喊得对，不喊他们听不清我讲的是什么，这是没有怕心的体现。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也能够喊退一些人。虽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党文化的因素，但毕竟我还是有很多人心修下去了，有善的一面，虽然我的善不是纯善，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得救的人数不多。我也纳闷，我这么用心，可是劝退的不多，退的人数与我用心的程度不成比例。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对法的认识如果与我不一致，我就像机关枪似的反驳，而且是用师父的法来反驳对方。有的同修记的法没有我熟，也没有办法反驳，就不吱声了。后来我在注意修去党文化的过程中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修说，你用师父的原话来跟我争辩，谁敢和师父讲的话不对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认识，也只好不吱声呗，但心里不服气。很多同修间的间隔与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有的同修认为自己应该向内找，也不吱声了，但很多心里也是不服气，造成间隔。有的同修是觉得我虽然态度不好，但是毕竟指出了他的问题了，所以他认为对自己也有提高，所以对我表示感谢，但心里并不舒服，因为我说话伤人呀， 因为党文化中那种反问、质问、命令的说话方式非常伤人。师父有一次让我看到一只老鹰，头上长着一只像啄木鸟那么长的鹰嘴，又长又硬，还有点鹰钩，这就是点化我说话咄咄逼人在另外空间的体现，那要扎到人心灵上，比锥子扎人还疼。后来在修去党文化的过程中，才明白党文化的说话方式就是话中带刺，遇到比我更强势的同修，更能说会道的同修，我就自认无奈，虽然并不认可对方的观点，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反驳不了，心里想着这人可真强势，太吓人了，我可没办法跟他配合。后来才知道对方同修那种强势也是党文化的表现，可想而知，我这种带着强烈的党文化中的争斗之心，学法效果也并不好，表现出来的就是抢速度，念法念得非常快，还认为这是精进的表现呢。我身边有同修法背得很好，讲真相也讲得不错，就是学法抢速度，一般一个小时之内背一讲法，一天能够背好多讲，哇，我当时还羡慕呢。后来才明白，抢速度本身就是一种争抢的表现，有争斗心也可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因为党文化不去，虽然法学得多，但是从他身上很少能感觉出那种修炼人的慈悲与祥和。他每次来找我，我都感觉到一阵旋风来了，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我得抓紧时间呐，现在时间多快呀。我觉得他很精进，但也感觉到有点古怪。后来看了解体党文化才明白，那种精进中多少掺进了党文化的因素。这事儿不是说同修不好，我想说的是，在党文化中想正确理解师父的讲法都很难了，因为党文化中那种极端的认识方法的确会干扰我们正确理解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还听说过一个同修的事，也挺有意思的，说他法学的挺多，转法轮倒背如流，学法时标准的双盘，可是党文化不去，用党文化的强制来要求别人，去他家学法都得是标准的双盘，因为他能盘很长时间，所以谁躺了中途要拿下来，他当时就会瞪你一眼，谁学法姿势不端正，他要急眼了，可能一脚踢在你屁股上。听说在他家学法打瞌睡的，他急了可以抄起身边的一只拖鞋就扔了过去，这种状态其实会造成同修间的间隔，一般的同修会心里害怕这种强势的同修，看到对方有问题也不敢指出来，而让对方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对自己修炼不利。刚才举这两个同修的例子，真的是非常精进的同修了，法已经学得非常多了，为什么还有党文化因素？可能是没有重视解体党文化这本书吧，也可能是没有真的按照法的要求修自己吧。很多同修都有这种想法，看解体党文化太耽误时间了，学好法自然就能解体党文化。我因此认真看的过程中，在深入理解之后才明白，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带着党文化认识法，很难真正认识到法。去掉党文化的思维，不带有任何观念，才能理解师父的讲法在不同层次的内涵，要不然就会偏激极端地理解师父的讲法，自己还不知道。师父讲过，直到近几千年人类正统文化出现后的表现，如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名人啊、大事啊，实际上这都是在给人类奠定文化、奠定思想、奠定人的理念，叫人能够在传大法的那一天认识法，认识真正修炼的文化。选自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那我们反过来想，我们带着变异文化，如何能够正确理解法？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师父的讲法，都是与党文化有关，要先去除党文化才能正确理解法。但是如果带着党文化学法呢，虽然不纯净，但也能够悟到一些法理，但是有阻碍作用，难度大，去掉党文化非常必要。如何去掉？可以把解体党文化读透。我在看解体党文化的过程中，真的是感觉看明白一个道理， 自己从党文化中解脱出来一部分，这样认认真真的看呀读呀，用心看，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现在才明白，如果要想真正的全部把自己身上的恶党文化因素解体，这不是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达到的，可能得花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想去掉党文化，必须首先能够分清党文化，这才可能是真正的去掉。否则的话，连什么是党文化都认识不清，还谈什么去掉呢？邪党是用暴力加谎言全面控制社会，包括个人生活，连家庭、夫妻关系、生育、孩子教育等最私生活的事情都全部变异。很多没有文化的同修认为自己没有上过学，不用看解体党文化，其实是一种错误认识。因为你周围的一切看到的、听到的、周围接触到的一切信息，全都是在党文化中变异的。很多同修认识的清醒也是在党文化中清醒，并没有真正的认清。如果不重视起来，更谈不上清醒了。举个例子，比如那天出门，路边都是大柳树，看见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小孩哭着嚷着要折柳枝，老太太说，我给你折一枝，上去就折一枝。以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路边到处都是柳树嘛。看了解体党文化之后才明白，随意攀花折木也是属于党文化呀。文章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在看解体党文化之前，火气很大，说话声音很大。在师父多次点化之后，后来我在不断的看解体党文化过程中，我自己就感觉到自己开始平和了。现在我在讲真相，已经不是那种高喊的状态了。以前讲完真相，喊得自己嗓子都累了，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说，要认清党文化才能去掉党文化。我想作为国内的同修，就是得多看解体党文化这本书。作为国外的有党文化的同修，要求与国内是不一样的。除了看这本书之外，需要在正常社会中找一个工作，或者多与国外正常社会的人接触，尽快适应正常社会的状态。看解体党文化，我也是刚开始用心看，但发现里边提到了我很多很多的变异行为与观念，而且很多观念都是我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认为是理所当然正确的东西，但实际上却是党文化的观念。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去掉自身的邪党文化的因素，纯净自己，救度众生。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扩大心的容量，去掉争斗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5日。我原本以为自己的争斗心已经很淡了，因为与人交流时，我不会因为自己对某个话题的意见与别人相左而争论，大家谈不到一起，可以保留各自的意见，我不强求别人接受我的。但是近来的一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我还是有很强的争斗心。虽然我不会主动与别人争论，但是如果有人挑衅我，比如话语中透露出敌意，我会立即武装起自己开始战斗，这是党文化的体现。一次任务需要我和另一位同事合作完成，在我分析了一个方案后，认为他在我这边无法实现，而同事却说这是可以实现的。我解释了他的方法是不符合原有方案的要求的，但是同事执意说我应该按照他说的去做。其实同事是想改变一下方案，这需要请示领导。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意，但是却不能心平气和地和同事说我们应该问一下领导的意见。究其原因，面对同事和我争论时的不友好态度，我起了争斗心，没有从他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计划。最后我忍不住说了一句，问一下领导不就好了吗？他看出了我的不耐烦，这导致我俩不欢而散。最近一次也是在工作中，一位同事对我的做法提出异议，于是我拿出证据来解释我的做法。过程中
我发现其实同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精通，只是凭过往经验做出判断。我在反复解释也得不到同事认同的情况下，很是生气。但是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在文字交流上还是保持客气。同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就没再争论下去。第二天，那位同事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在领导的组织下，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整个会议中，我俩的态度都比较友好。最后发现，其实是他的一个误解引发的争论。在误解消除后，我们达成了一致。虽然这次我没有和同事出现争执，但是在面对矛盾时，我的心性还有待提高，应该做到心平气和，甚至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他的误解可能在哪里。当争斗心出现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在别人对我不善时，争斗心马上冒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此时往往我的语气瞬间变得强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谁也动不了我。而我这时需要选择维护自己，还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应该放下私心，做到忍，扩大心的容量，能够包容别人，从而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解决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现隐藏在习惯背后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1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一路上磕磕绊绊，经历过被劳教判刑的迫害，因为心中一直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走了过来。但深刻的教训也使我明白了实修的重要。随着环境的宽松和生活的安逸，修炼变得懈怠了，放松了对执着和人心的警惕，从而造成自己要去掉的东西意识不到。最近发现自己有一个隐蔽很深，从前又意识不到的问题，经历多年的表现，直到今天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和背后隐藏的诸多执着。前几年有同修给我指出，你答话为什么老是问句？当时我一头雾水，反问道，怎么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还是问句。后来同修又说过一次，我才开始看自己，当时没找到是什么执着，只知道是党文化的表现。后来发展到和我很熟悉的人都不太喜欢听我说话，即便我说的有道理，听我说话的人也感觉不舒服，甚至很了解我的人都习惯了，认为我就是这样直肠子的人。在讲真相中，感觉自己说话好像有对别人不好的东西，讲真相效果也不好。这时我才开始思考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说的话是为他好，怎么会给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在一次练动功中，自己在想这个问题时，感觉自己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慢很慢，看到自己在回答对方时使用问句，背后隐藏了好多人心观念。一，开脱责任，保护自己。比如在有人说我为什么这么做时，我都是习惯性的说，不这么做怎么做？言外之意就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换了谁都得这样做，我这么做就是标准答案了。把自己做的不足的责任推卸给客观原因，从而保护自己。二，反击对方。
对对方说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话，蔑视，不屑一顾。有一次同修说要交流一下，说来接我。在车上同修说，你没开车啊？因为有时自己也开车。我当时反问道，你不是说接我吗？那我开车干什么？没有平和的回答。我当时的思想是觉得同修应该想到，问这样的问题是幼稚，说话不动大脑，太笨。所以我用语气强的问句反驳对方。三，不愿对方质疑自己的判断，不容许有不同于自己的声音，强制对方接受，争强好胜。比如有一次单位领导也是同修，让我给暖气刷涂料。我刷暖气时没有把暖气里面的缝隙都刷上颜色，留了一点最里面的缝没刷。领导就不高兴，要我继续刷。我当时不想刷了，就和他争执起来，一连都是问句向对方发难。楼下的暖气就这么刷的，我为啥不能？你为什么就看着暖气不顺眼？为什么非得就注意这不起眼的地方？你为什么这么多事？等等都上来了。当然这里也有对同修的观念在里面，但是都在利用自己的嘴在具体的表现。当我意识到我经常使用问句的动机后，才知道为什么我说话会给人不好的感觉，也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不向内找，隐藏的执着心就会发挥作用，就无法提高层次和境界。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以前看到这句话，只觉得为别人好就可以达到标准了。现在看来，只有没有自己的目的和认识的为他，才是够标准的，才是真正为他好，才具备法的力量。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困扰自己已久的党文化根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9日。说起来很惭愧，几年以前我就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强的邪党文化毒素，突出表现在说话的口气上很生硬，不平和，声音较大，爱不自觉地提着嗓门讲话，有一种气势凌人的感觉，往往使家里人和同修们难以接受。我也知道这样不对，但就是改不了那么彻底，时不时的还会往出冒。这件事一直困扰着自己，几年来一直破除不了这种邪党文化的干扰。当家人给我指出这一问题的时候，说我嗓门太高，而自己却辩解说不觉得。直到有一次同修对我说嗓门太高的时候，深深地触动了我，促使我不断学法向内照。在我反复学习师父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时，一下子豁然开朗。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国人到处讲话大声喧哗，大声喊叫，人们在大陆习惯了，国际社会接受不了，这得改啊。可是大陆人的形象确实给世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国外的中国人都觉得很丢人，很丢脸。可是你知道吗，中共邪党却不去把这些告诉中国人，不教人正的东西，有目的的就叫世人看到中国人这样，他就是要毁掉你的形象，破坏你的尊严，
人们自己也很难察觉。我想可能出来机会多了，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不一样了，慢慢也会注意起来了，也就会好了。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协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反复通读师父这个讲法，使我有了如下两点心得。首先，说话高声是一种协党文化的表现，是在中国大陆社会中教人斗的协党文化长期洗脑下养成的恶习。我非常清楚自己受协党文化的毒害比一般人都严重。1976年我19岁时加入中共协教党组织，曾作为家乡农村协党支部的培养对象，成为协党支部的最年轻的成员。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我考取了大学，学习的是马列邪恶主义专业，所以毕业后满脑子装的是马列邪恶主义的歪理概念，又在协党教育部门教授马列邪恶主义。可以说我是先入了邪教，中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邪教，而后才得大法，走入了正道修炼。虽然在大法中经过20多年的修炼，但邪党文化的影响实在太深，甚至到了很难察觉的地步。有时说话高声，甚至有人给我指出来，自己却加以辩解，自己虽已步入耳顺之年，却未能达到常人耳顺的境界，更不要说大法修炼人应该具有的宏大宽容的境界了。对此我自己也很苦恼。其次，对我来说，为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修之不去，是邪党文化中的哪一恶点造成的呢？通过师父这次讲法的开示，我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回想自己每次提高嗓门说话时，都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好像只有这样思维逻辑才清晰敏捷，心里才感觉到痛快，时间一长居然形成了自己性格中的东西而不自知。可见教人斗的邪党文化对正常人类社会的破坏是何等深重，它不仅变异了大陆民众的行为，使其脱离了正常的人类社会，更恶劣的是变异了正常人的平和善良的性格，包括语气、动作甚至眼神。这也就是大陆大法弟子出国后很难马上融入国际正常社会的原因。我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修不去会使自己的提高和救人受到很大影响，当我从师父讲法中明白了自己性格中党文化根源的时候，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修去它。我从每次说话开始时就注意了语气和善心，意在修去一下就爆发出来的党文化变异性格，现在感觉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坚信对照大法，自己一定会清除党文化的一切邪恶因素。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